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。今天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39集的播出，非常的高兴在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高弟兄。高弟兄您好。
您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高弟兄，圣经的记载实在是太奇妙了，而且又是这么的丰富。
对，
它经历了人类几千年来的阅读解释和传送，到了今天来说啊，人还是那么的受圣经的启迪和帮助。
是啊，这就是为什么经典能够成为经典了。
在创世纪啊，这些奇妙的记载里面，真的就让我们看见雅各、约瑟这些的人物，他们所经过的过程，真的是有神在那里调度和安排耶。
对，
这一位神，他神圣的旨意，就是要得着我们人来与他配合，做基督的彰显。
嗯，是啊，虽然我们看见人常常是迟钝软弱，也有很多来不及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我们的神实在是有耐性。
是，
当我们来到这个创世纪末了的段落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了神在约瑟身上奇妙精细的工作，我们不得不敬畏也满了赞美。
嗯，
是的，我们要赞美主，赞美他在人身上一切的工作，就是要得着这样一个奇妙的榜样，一个原型，能够在地上来彰显他，并且为他掌权。
所以我们要说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
Amen。
在创世纪的里面，我们看见了这一个榜样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相信主也要在你和我的身上完成他的工作，把我们做成一个团体的见证，在这个宇宙当中为他来掌权。
在前面几篇信息中，我们看见约瑟代表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。作为这样的代表，约瑟预表基督，他乃是预表基督是神的爱子，是父神差来牧养神子民的一位，也是受他所牧养的人逼迫的一位。按照四福音，基督是被人出卖的，而在创世纪37章给我们看见预表基督的约瑟也是被人出卖的。就圣经的意义来说，被出卖的意思就是被藐视、被贬义、蒙羞辱或受轻忽。当犹大将要出卖基督的时候，他的确把基督的价值贬低到极点。在马太福音26章，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在他周围之人的试验，有些人恨恶他，然而玛利亚却珍赏他，将贵重的香膏浇在他身上。对玛利亚而言，基督是贵重的， 他非常珍赏他。但犹大藐视基督，羞辱他，轻忽他，他甚至把基督贬低到一个地步，用30两银子的廉价就出卖了他。按照出埃及记21章的记载，我们知道30两银子是一个奴仆的身价，因此在圣经中出卖人的意思就是贬低他。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出卖，他们若认为他是何捆或是心，就不会出卖他。他们出卖约瑟，意思就是贬低他，轻忽他。同样的事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其他所有的使徒都跟随羔羊的脚踪，因此他们也是被人贬义。历代以来，羔羊的跟从者都被人出卖过。今天我们跟从主也被人贬义，我们忍受许多苦难，只因为我们被藐视、被轻忽。他们若珍赏我们里面的宝贝，认识主所做在我们里面的宝贵，就不会藐视我们，也不会轻忽我们。不要以为这样的出卖只发生在约瑟或约瑟所预表的基督身上，这也会发生在所有基督的跟从者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经历。在您我得救以前，许多人都是父母、亲戚或朋友所器重的，但在我们得救并开始寻求主以后，我们的朋友、亲戚，甚至有时我们的父母就开始藐视我们。这就是和出卖一样，基督的钉十字架开始于他的被出卖，他是先被出卖，然后才钉十字架。原则上约瑟也是这样，他不是直接被下在监里，首先他是被出卖，他的被出卖是他被监禁的踏脚石。基督被出卖是他上十字架的踏脚石，被出卖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。今天一切的逼迫和反对都是一种的出卖。
高弟兄啊，
你
有没有觉得啊，约瑟的故事在这里，我们越读他就越觉得几乎在每一个点上都像基督，并且也都预表基督，
是，
这真是太奇妙了。
是啊，我们都应该把创世纪里面关于约瑟的记载好好细细的来读一遍，我相信我们就会有同样的领会，而且我们就会不得不从深处来赞叹说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神自己。
是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神的自己。基督虽然是至高无限的神，但是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
对，
却是多方的被藐视，被羞辱，
对，
最后呢还被人出卖。
我
们看到约瑟他也是经过同样的过程。
是啊，不止约瑟经过这个过程，在新约的时代使徒们也经过了这样的过程。
是，
就像林前那里说的，这些使徒们呢就成了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，他们乃是经过了羞辱而达到荣耀。
是，
他们乃是在这里跟随了羊群的脚踪，这是所有属他的人不能够随意过去的。我相信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这般跟随主的人身上也要经过同样的过程。
我就听过许多弟兄姊妹都有同样的见证。
是
啊，当他们开始认真爱主、跟随主的时候，
对，
许多他们周围的人都起来反对，甚至对他们冷嘲热讽的藐视他们。
这就是主耶稣说啦，学生不能高过老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，他是这样经过反对和艰难，经过羞辱和弃绝，我们这般跟随他的人也不能够省略过这一步。
是，
所以所有跟随他的人也都应该预备好要来经历这样的情形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
愿主把这样同样的心智赐给我们。
说到约瑟，预表基督是被囚在死牢中的一位。我们要从创世纪39章来看，当约瑟被出卖以后，接着是一段囚禁的时期，也就是他被监禁的时期。约瑟和法老王的酒政和膳长囚禁在一起，他们预表同着基督的两个囚犯。后来酒政官复原职，而膳长被处死了。基督也是这样，基督在被出卖以后，他被放在死牢中。从路加福音23章让我们看见，他乃是被钉在两个囚犯之间，其中一个得救了，另一个灭亡了。基督被监禁在死牢中3天3夜，约瑟是基督的预表，与基督有同样的经历。他被弟兄们弃绝，被他们出卖，最终还被下在监里。基督遭遇同样的事，首先他被弟兄们弃绝，然后被他的一个子民出卖，最终被投在死牢中。基督死后复活了，但他不是立刻复活。按着人来说，他监禁在死牢中有3天3夜，那乃是一个漫长的黑夜。约瑟被监禁的黑夜大约持续了10年。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，那时大约是17岁。当他从监狱中得释放，已经30岁。所以约瑟在监狱中度过很长的一段时间，那是一段漫长的黑暗时期。照着圣经，经历这功课的是青年人，不是老年人。当约瑟被下在监里的时候还不到20岁，每个青年人都需要这样一段监禁的时期。青年人，因为你很自由，你需要被监禁。青年人若爱主，并且是今日的约瑟，就要被放在主的监禁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看见约瑟乃是代表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。然而约瑟在登宝座并掌权以前，却是被监禁的。这指明在登宝座以前有监禁。在约瑟的梦里没有指明他要被监禁，那些梦必定使约瑟非常喜乐。他在梦中看见自己是站着的禾捆和照耀的心。约瑟对他的梦感到十分兴奋，就跑去告诉他的哥哥们，没有想到这些梦却得罪了他的哥哥。登宝座不是紧接着约瑟的梦，反之约瑟先被出卖，接着被监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，也许有些人就会说，你在前几篇关于约瑟的信息是既美妙又荣耀，但今天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话，我不干了。但即使你不干了，神可不会放手。你需要晓得，你是线上的风筝，线在主的手中。主会说，你想要放弃吗？我可不许可你放弃。约瑟若没有那些梦，可能不会有什么难处。但他做了2个梦，并且兴奋地去告诉他的哥哥们。约瑟做了这2个梦，并没有立刻登宝座，反而是被贬义，被监禁。有些青年人也许以为，他们若是跟从耶稣基督，每件事就都是美妙的。然而青年人需要一段监禁的时期， 这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。今天您的监狱也许是你的妻子，你也许就会说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结婚了，但我却不再自由了。那是对的，你的丈夫或妻子就是你的监狱，每个婚姻和每个家都是监狱。为着这些监狱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许多人仍作见证，这种监禁要持续很长的时间。
高丽兄，
嗯哼，
约瑟要能掌权，就必须有经过种种的过程。
对，
虽然他做了奇妙的梦，但是要使他成为一个合格掌权的人，他还是要经过相当的一段过程，这样子过程能成全他。
我相信这正是主耶稣所说的，凡要跟随主的人都必须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。
是，
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将来我们都要和主一同掌权，但是呢，掌权是需要经过过程的。
所以你看，约瑟虽然在年幼的时候就做了异梦，他看见了关于他掌权奇妙的景象，
对，
但是这个景象却没有立刻应验。
是，
他先是被出卖，然后又被囚在死牢之中。
对，
而且啊，他被监禁了至少十年。
我想就像信息所说的，对我们是一个很深的提醒。
是，
虽然我们看见了荣耀的景象，也都知道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来掌权，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步登天的。在这里他经过了囚禁，这个监禁呢，就是叫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失去自由。
是，
所以听众朋友，无论我们现在身处在什么样的处境，我们都要甘愿失去自由，好让主能够把他自己更多的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够达到真实的成熟，这样我们才合格来为他掌权。
是的，为着生命成熟的掌权，我们每一位都要经过这样一段的过程，
是
才能够有深刻的学习。求主怜悯我们。
从创世纪37章到40章，约瑟因他的梦未得应验，就受到试炼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约瑟的梦没有指出他要受苦，但在他做过数天的梦之后，他却受到了试炼，受到了苦难，甚至还有监禁。约瑟对自己梦的解释虽然还没有应验，但他仍然相信，所以他有胆量对同座间的九正和善长解梦。九正和善长的梦几天后就应验了，这时约瑟必然因此得着了坚固并加强，确信自己的梦也要应验。本来在九正离开监狱前，约瑟求九正要纪念他，但九正出狱以后竟然把他给忘了，而且是过了整整两年，约瑟的梦还没有应验，这又使约瑟进一步受到试炼。约瑟在他的梦得坚定以后，就更有信心，但他越有信心，就越受试验。对他来说，这幕后两年的试验是最艰苦的。约瑟在监禁中那么长久的时期，表面上他是在受苦，实际上他乃是在学习宝贵的功课，经历登宝座所必须的一切。没有在监禁中所学习的功课，约瑟这个青年人就无法在埃及登宝座治理全国。因此约瑟是被他的监禁所训练，直到30岁才合格登宝座。在这件事上，约瑟也预表基督，因为基督也是在30岁时 才开始尽职。召会中的青年人也必须经历同样的监禁，好为着登宝座的预备有深刻的学习。没有人能越过这些苦难而直接登宝座的。圣经指明祭司必须至少有5年的学习，在30岁以后才能进入完全的祭司职任。历来没有一个主所使用的执事是没有经过被出卖和监禁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需要预备好，当我们开始寻求主以后，不要以为因此每件事对我们就都会是荣耀的，反而可能有些不合理的事会发生在您我的身上，甚至我们会被出卖、被误会，还要忍受一段监禁的时间。但是这样的经历该使我们确信神的同在也随着我们，这样我们就会像约瑟或保罗，对于得救的人我们乃是带来生命，对于灭亡的人我们乃是带来死亡。对九正而言，约瑟是带来生命，因为他的梦里有满了生命预表基督的葡萄树。但对善长而言，约瑟是带来死亡，因为他被预表撒旦的空中飞鸟所吞吃了。至终约瑟借着凭信说话从监狱中得着释放，虽然10年过去了，约瑟的梦一点也不曾应验，但他凭着在信心里说话为九正解梦。结果2年以后，当法老做了梦，九正就告诉法老在监狱中有一位约瑟能解梦，所以约瑟借此就得着了释放。约瑟乃是凭信说话，这使他从监狱中得着释放，更把他引到宝座上。他乃是直接借着为法老解梦得着了权柄。约瑟也是借着说话成了粮食的供应者。今天在召会生活中，圣徒们就是因为沉默而贫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需要照着意象说话，就能供应别人粮食。释放、权柄和粮食的供应都是借着说话来的。我们何等需要说话，今天得胜的基督徒总得像约瑟那样。约瑟若是对弟兄们沉默，他不会有难处。他若不对九正和善长解梦，那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了。他若对法老说话不确定，法老就会把他送回监狱，不会在他身上浪费时间。但是约瑟一直凭着信心讲话，甚至放胆告诉法老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我们都必须学习这样做，因着意象不保持沉默，反而放胆讲说，这样我们就会有安息、有喜乐、快活，并且得着释放。
我们又再一次的看见约瑟在这里预表了基督，
是，
就是从他30岁开始掌权这件事上呢，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
嗯，
因为基督也就是在30岁开始出来尽职的。
对，所以说呢，主耶稣在30岁出来尽职以前呢，看起来好像他是默默无闻，非常的安静，但是他乃是在那里学习，在那里受训练。
嗯，对，就好像信息里面说到的，约瑟虽然受了那么长的监禁，表面上看来是在受苦，实际上啊，他却是在那里学习许多宝贵的功课。
是的，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许多圣徒的经历。
是，
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学习功课最多最深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受苦的时候。通常来说，我们都害怕受苦，害怕艰难， 但是呢，不能否认，在我们安逸的时候，从来没有经历主的变化，但是受苦呢，却使我们能够安静下来，学习更多美好的功课，接受他生命的变化。
阿们，愿意我们都能像约瑟一样，
是
为了能在国度的荣耀里掌权，我们都要有更深的预备，
对，
要有多方的学习。
是
我们呢，在这里不是要故意去求苦难，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不能越过苦难而直接来到宝座。
对，
为了这些话，我们都要感谢主给我们各样的安排和环境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今天的节目又到了尾声。高弟兄，谢谢您和我们有这样子深刻的交通和分享。
谢谢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
Oh, yeah.